高虎和国一仲劝吴奎让位，叫他把王位让给公子昭。吴奎火了，他拔出了宝剑，叫二老闪开，他要亲自领兵出城和宋襄公决战。二位国老一看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什么样的话公子吴奎也听不进去，眼都红了，只好由他去。吴奎催动军兵立刻出城，走了没多远，对面来了一群人，挡住了吴奎的去路。吴奎问身边的太监为何策马不前，太监说，千岁，前边都是朝中的大臣，他们挡住了去路。吴奎愣了，自从我登基以来，身边只有树雕、易牙和开方这几个人，根本没见过文武百官。我做国君的头一天，他们就大打出手，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一个大臣到朝房来了。他吩咐太监去告诉他们，千岁御驾在此，叫他们立刻闪开，把路给我让开，我要领兵出城拒敌，这是关系到齐国生死存亡的大事，谁敢阻拦？这个太监扯着嗓子跟这些大臣一嚷嚷，喊了一通，拦路的这些位纹丝儿没动，而且一个个是怒容满面。有人质问太监，这话是谁说的？我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？是主公说的。主公是谁？谁是国君？太监也急了，国君就是公子吴奎呀。呸！这时有人高喊了一声，吴奎不配做齐国之主，他是一个窃国篡位之人，他怎么能称得上是我们的主公呢？叫吴奎跟我们讲话。太监赶忙回禀公子吴奎。吴奎一听气坏，这还了得，文武这不是要造反吗？吴奎站在御辇上，用剑指了指这些文武，你们世代吃齐国的俸禄，其中有好多人是齐国老臣之后，子媳父职，不思报效国家，不思报效君王，你们还敢拦住我的御辇？现在宋襄公大兵压境，尔等不去报国杀敌，在长街拦驾，是何道理？尔等不把路让开，杀无赦。吴奎说完这些话，这些位大臣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这些文武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挂彩了，这个把胳膊伤了，那个把腿伤了，有的人连五官都毁了，大家能不伤心吗？我们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，不都是你吴奎纵容奸臣向我们下毒手吗？今天不单不能把路让开，还要叫你给太子昭让位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大叫了一声， 别跟他废话了，杀了他。大家蜂拥而上，提下火龙冠，就把吴奎从车上拽起来，嘁哧咔嚓挥刀舞剑，把公子吴奎给乱刃分尸了。太监和御林军全吓跑了，长街士军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。众文武杀了吴奎，出了一口气。这时有人提议请国老高虎出面迎接公子昭继位，大家一听言之有理，把吴奎尸首收拾起来，就奔高府来了。高虎刚回来，他坐在这儿正发愁呢，看来公子吴奎火气挺大，他要亲自出城拒敌，咱也拦不住，哎，就由他去吧。老管家进来禀报，国老，朝中的大臣全来了，快请。把众文武请进来，他们把情况一说，高虎大吃一惊，这事儿闹大了，你们再憋屈再生气也不应该这么做呀，怎么能把吴奎给杀了呢？不管怎么说他是桓公的长子啊，如果吴奎做了齐国的国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其他公子不服，咱们也只能做做工作，慢慢的说服，软着陆冷处理，怎么能在大街上把公子吴奎给剁了？那你们现在想怎么办呢？吴老啊，我们就想请您出面跟宋襄公说一声，请公子昭回国继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公子昭继位名正言顺，也只有您出面，宋襄公才能退兵。宋国的兵马驻扎在齐国的都城，对咱们是多有不便呐。高虎觉得这些位大臣今天这个事儿做的是太鲁莽了，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无法挽回了，再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好吧，既然诸位这么看重老朽，我就出城拜见宋襄公。说完了，高虎带着几个家丁就出城了，来到宋国大营，站在辕门前一打招呼，辕门的守将一愣啊，见这位老者与众不同，一看就是一位大人物。辕门守将挺客气，问明来意之后赶快抱进了大帐。宋襄公正在升帐议事，把文武全都集合起来，帅案的后边坐着四位，最上手就是宋襄公，挨着襄公的是曹国、诸国两位国主，然后是齐国的公子昭。宋襄公升帐议论什么事儿？就是如何进兵。正在这时，上卿国老来了。宋襄公愣了，这位国老可是周天子派到齐国的重臣，今天他到大营来拜见我，肯定是有要事啊，他要亲自出营。公子昭把他拦住了，千岁您别动，您就在大帐中迎接，我去出营。 上卿国老高虎对我有活命之恩，我想代表您出辕门迎接。宋襄公一听，这太好了，有劳公子。公子昭带着崔妖出辕门见国老高虎，上前施礼。高虎双手搀扶，哎呀公子，老臣怎么敢当啊。崔妖过来见礼，高虎挺高兴，说崔妖历经风险把公子昭由宋国给保回来了，这是大功一件呐。高虎挽着公子昭的手来到宝帐前，见宋襄公率领曹侯和诸侯在这迎候。国老和襄公是熟人，各国诸侯每年都要进贡，朝拜天子，有时高虎亲自接待他们，彼此都很熟悉。宋襄公在中军宝帐大排筵宴，款待国老高虎，互相叙叙旧，问问好。酒过三巡之后，高国老就把来意说明了，我是受齐国文武的重托到这儿来，一是拜见襄公您，感谢襄公帮助齐国，再一个就是迎接公子昭回国理事。齐国现在还没有君主，文武大臣一致拥戴公子昭回国继位。宋襄公笑了，国老啊，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，有劳您亲自过迎来问候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公子昭交给您了，以后不管齐国有什么困难，只要和我打一声招呼，我将尽力相帮啊。他们互相客气了一番，高虎代表公子昭和齐国的文武挽留宋襄公，请襄公在齐国多住几天。宋襄公说，那就不必了，我与曹诸两路诸侯国事多忙，不能在这耽搁，现在我就把公子昭交给国老了，今天晚上我连夜撤兵。事在人为呀，国老高虎驾着一辆小车来到宋国的大营，三言五语宋襄公就退兵了。这没点影响，没点威望，能做得到吗？国老高虎举杯敬酒，说襄公信依宿住，不是诺言呐，替齐国除奸，为朝廷分忧，老夫一定要上表天子，为几位诸侯请功啊。这几位诸侯挺高兴，我们做的事儿能惊动天子，让皇上知道，这是了不起的功绩，大家是尽欢而散。宋襄公和两位诸侯连夜拔营起寨，国老高虎陪着公子昭由崔妖驾车回都城。高虎和公子昭商量，这次回都城和以往是大不相同啊，以前你是以东宫太子的身份出入都城，这次回来那就是一国之君了，不能这样坐个小车随我进城，一旦传扬出去，对齐国的威信有伤啊。那一国老的意思呢？太子，我想啊，应该先找个小镇把您安顿下来， 我连夜进城去通知百官。明日一早是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悬灯结彩，准备好龙驹凤辇，我要和百官一道来迎接公子入朝，你意下如何？郭子超当然高兴了。你想得太周到了，我十分感激，有劳国老了。太子不用客气，高虎吩咐叫崔瑶好好的侍奉公子昭。他带着几个家丁就进城了。公子昭激动的和崔瑶谈了大半夜，越谈越兴奋，也不困了。崔瑶一看这不行啊，主公您得抓紧时间休息休息，明日一早群臣就都来了，前呼后拥，热热闹闹把您接进宫廷，您就继位了。您一继位和现在可就大不相同了，齐国有好多事情等着您去办，您得大忙一阵子，您还是早点休息吧。这么说着劝着，三更以后公子昭才休息。第二天老早八早就起来了，洗漱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崔瑶帮着公子昭换了衣服，又把公子坐的那辆车打扫了一番，把车套好了往小驿馆的门前一放。崔瑶知道公子进城的时候就不会再坐这辆车了，那也得把这辆车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，不能让文武大臣看着难过。崔瑶这通忙活完了之后，他搬了一把椅子往驿馆门口一坐，眼望着都城的方向，他在等候消息。可是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，崔瑶急得够呛。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，来回折腾了六趟的，都城方向还是一点动静没有。他一看这时间已过辰时了，那时候没有钟表，按时辰计算，一个时辰就等于现在两小时。所谓辰时，按现在来讲那就是早晨九点多钟，怎么天到这般时候还一点动静没有啊？这个驿馆离都城不是很远，按道理来讲卯时就应该车马迎门了，怎么现在还没有动静？他由打外边又跑进来了，只见公子昭在院子里站着呢。崔瑶明白了，太子比自己还着急，他不时向驿馆门外张望。崔瑶还得安慰公子昭，您不用着急，接新君回朝那非同一般呢，绝不能草率了事。我想郭老高虎和文武大臣要好好准备准备，咱齐国这些日子让这几个奸臣闹腾的国不像国了，可能国老去各位大臣家挨着个打招呼，这不得耽误点时间呢。公子昭一听崔瑶说的有理， 那就再等一等吧。一直等到正午，还是泥流入海，音信皆无。不仅没看见大臣车仗，而且还路尽人稀了。往都城去的行人没有了，从都城出来，这个小镇是必经之路啊，也没有人从这儿过了。崔瑶有点坐不住了，他跟公子昭请示，我能不能进城去打探打探，我到国老府去问问。天到这般时候，国老不来，大臣不见，微臣我还发现这小镇有一些异样，与往日不同。因为我做过门领官，每天出入的人多人少我心里都有数，我都清楚。看来今天与往日不同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？微臣想去打探打探。公子昭说，那你就快去吧。遵命。崔瑶大步流星就奔城关跑来了。到城关前一看，崔瑶傻了。他看眼前是城门紧闭，崔瑶手打凉棚，往城楼上一看，城楼上来来往往人影晃动。他仔细一端详，这些人既没有盔甲，也没穿号衣，好像是一些乡勇，但是手里都有刀枪。不好！崔瑶不由得暗叫一声，他赶忙翻回来向公子昭禀报。太子，不好了，都城里边出事了。